蒙德恩担任主审官，审了个乱七八糟，制造了冤狱。什么原因？他有私心。这个蒙德恩不学无术，什么也不是。咱们在前文呢，没短的介绍他。他最大的特长呢，就是会溜须，把洪天王洪秀全给骂个的挺好受。杨秀清对他不太喜爱，也不反对他。左右逢源，溜须传看了48本。你说天国人才济济，管刑法的人也有，为什么叫他主审？天王特命的，钦定的，杨秀清同意的，外行的都不懂得什么叫刑法。他心怎么想的？那不用问呐、啊，反骨妖人呐、啊，收拾的是越多越好啊，我们天国越太平啊。那这还有什么难的呢？他也不调查研究，光为了搞个人的成绩。我抓的越多，我向天王的请功，见东王也高兴，我能升官啊。你说这些人落到他手，倒了血霉了不？纯粹是个昏官，别人提意见他还听不进去。那个胡元慧是司路官，是他的助手，人家是掌管刑部的，代表刑部在这块会审罪犯，但没有他官大，不敢言语。审完了，胡元慧才说：“你这么审怎么行啊？没调查研究，证据不足。”没等话说完呢，蒙德恩把脸沉下来：“我胡大人，我看你挺同情这些罪犯的。”我们当主审官的可不能心慈面软呐、啊！你要手一软，让他溜过去，危害甚深。看你的意思，我打他们、收拾他们，你心疼了，这就说歪一词儿。胡耀慧明心里头生气，还不敢带出来。哎，大人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就怕制造冤狱，这么大的案子。不能草率行事，卑职的意思应当慎重调查。哎，天王怎么没派你当主审？东王怎么没派你？他怎么派我呀？你那意思我审的不对？不敢，我不是那意思。退台。官大一品压死人，何况还差那么悬殊。胡元慧拷打哀声，心说这些人都屈死了都，我官小职卑，谁听我的？只好按期按别，暗中通行。再说蒙德恩，告诉我把那大麻子张继更先压下去，这是个有用的啊，叫他接茬想，再想想还有谁，压下去了。他把这个报告口供写了个总结，然后全都夹起来，坐轿子赶奔东王逍遥楼。现在东王在逍遥楼那享福呢，去报告去。一边在轿子里头坐着，他一边琢磨：哎呀，在刑部当个官真清穷。我过去我不知道，我寻这里头又律法又刑法的，哎，多少条多少款，吃这碗饭太难了。今儿这么一看，太容易了。你不说不说就打你，一打他不就说了吗？你走多痛快！这么大的案子，叫我三下五除二，就审问了个不得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他还这么想的。等见着东王杨秀清之后，他跪下把审问的结果讲了一遍。杨秀清没工夫理他。杨秀清旁边坐着个美人， 长得那个漂亮劲就甭提了，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跟侯千芳最好的女友以身相许的红鸾，就是红鸾怎么跑这儿来了啊？前文书咱说过一段，北王北昌辉纵容手下的一个成员张子鹏跟水营的弟兄不和打起来，这张子鹏啊抓了三个水军的旅帅送到北王府去了，就这么杨秀清出面给解决了这件事情，惩治了闹事者，借这机会也打了北王北昌辉，打死了张子鹏以息民愤。杨秀清就利用这机会说，你不抓了好几个人吗，在你府里边我得搜查，利用搜查北府的机会把这红鸾给搜出来，其实重点是搜红鸾，就这么送到东王府。韦昌辉现在憋着气儿，我这么大的北王挨顿揍也怪手下不争气，回来一看没人没了，你打听让东府的人给掳走了，还有人吗？落到杨秀清手里。自从那日之后，杨秀清一看，哎呦，怪不得侯千芳冒着掉脑袋无车裂的罪名舍不开这美人，长得太漂亮了，哎，相见恨晚了，留到自己的身边成天是追欢取乐。正这时候蒙德恩来了，在那衣柜得不得得断汇报审问罪犯的经过，他哪有功夫听这个。你的意思这些人全都招了口供了，等着九千岁您做最后的裁决。你拿着朱笔，啪啪啪批了俩字儿，立斩。最后的决定全杀。哎呀，蒙德一看那好吧，赶紧领命推出去。第二天就在天王府前面的广场天台前张贴布告，鸣锣放炮，天津城数万老百姓到这儿来看行刑啊，三十多人伸手一触全把脑袋给砍下，砍下来之后挂在四城市中，人心惶惶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另外杨秀清告诉蒙德恩继续审讯，务必把反骨妖人扫除干净。遵旨。蒙德恩太行，我审问的有功吧，啊，第二天接茬审讯，把那大麻子又带上来。张炳元就这小子一夜没睡觉，脑袋转着，还咬谁呢？哎呀，头一回行，管怎么的咬出三十多个人来，我出了口气。我要咬不出人来，就得处决我呀！我什么时候没词儿了？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刻了。哎呦，绞尽脑汁在想，凡是他熟悉的名字没了，怎么编也编不上来，也编不行，一编没那个人能行吗？正在这时候，把他带出来。你想完了完了，蒙德恩呢对他抱挺大希望。张炳元当然经过这一晚上你想的怎么样了，想想还有谁，
还有
谁说，
我这两天头疼的厉害，精神恍惚，有是有，我也不怎么就想不起这名字来了。还
他那眼神吧就盯住蒙德恩身旁的陪审官胡元惠。昨天呢他上厕所，
无意之中啊，
问那个晋宗说那陪审的那位谁呀、啊？那晋宗这嘴也不好，
告诉你那人不简单，原来在清朝的时候做过泸州知府啊，后来保了太平天国了，姓胡，胡的人叫胡元惠。这小子想起来，心说好啊，你原来是朝廷的人，
朝廷对你不薄啊，加封你四品黄堂，身为知府，你怎么不报皇恩呢？啊，哦，你帮着长袍子了，你跑这当官了，你还审问我，我把你也咬出来。
这小子灵机一动，大人，这
家
犹豫什么？大人啊，是不是换个地方？这是我不敢说
呀。蒙德安一看，他肯定他还了解情况，
好吧，就这么退了大堂，到了二堂，陪审的全都不用了，带了几个心腹，几个掌刑的，把张炳元带到后边来，说吧，方才你什么意思？
讲。
回大人，我说出来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，还有个大头，刚才我不敢说，现在他不在，我说
谁？
就站到你身边那个刑部的主审官胡元惠，也是我们一党。
蒙大人一听，能吗？出乎意料之外，眼珠转了转了，
胡说，昨天为什么不讲？前天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现在才说？大人容禀，
有一线之路，我不能说呀，事关重大。
三个月前，我跟钦差大人向荣联系上了，向大人告诉我，在这个城里有多少我们的同党，姓名、地点、职务都告诉我了。头一个就是胡元惠，说当初做过泸州知府，说我们大清国的官怎么能投靠长毛子呢？因为他是奉我的命令当坐探，打入长毛子内部，由他在金陵坐镇，供给所有的情报。向荣还对我说，这件事情你不到警官结案的时候不能跟他联系，哎，千千万万。
所以说我也不敢说呀，但这两天我发现这胡元惠面不更色呀，理直气壮装好人呢，
我们这帮人蹲监的蹲监，掉头的掉头，他倒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心里的脚都不平啊，故此我斗胆我把这件事说出来。
啊，蒙德安一听是那么回事，哎，你看这两天这胡元惠的表现，我在这审问的时候，只要一说动刑，我用眼角的余光就发现他紧皱眉头，轻轻的唉声叹气，最不可容忍的是还说我啊，重刑之下制造冤狱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他为什么敢一脚反唱说这话？
闹了半天他们是一党啊，
兔死狐悲勿伤其类，哎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
赵继刚，国有此事，
千真万确。
那么我要测试测试，我把他叫来，你敢对质吗？
敢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这事实就是事实。
好，来，把胡大人给我请。
胡元惠在大堂等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过了好长一个阶段来人找他，
主审大人有请。
哦，
赶紧正官斗袍胡元惠跟着来了，一看大麻在那跪着，低着脑袋
主审官眼睛盯着他，
胡元慧紧走几步，大人，
嘿嘿嘿，
胡大人，我有点累了，突然一阵翻筋，头有点沉，我打算休息片刻，喝点药。由你来审问他，
是，卑职遵命。
哎，蒙德恩躲了，刚才边套瞎话，这座就让给胡元慧，胡大人居中而坐。蒙德恩上哪儿去了？什么病他也没有，他躲在屏风后头，偷偷的在那缝看着观察，了解了解。胡元辉是正人君子，哪想到这些？坐下之后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嘴巴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十分的狡猾呀。有很多的地方说了些不实之词，今天本官问你，你要如实的招来，你的同党究竟还有没有？究竟都是谁？你要说半字虚假，我要从重处罚。说，
哎呀，
这张继刚知道蒙德恩没走，在旁边观察着，这小子挺会演戏的。
老兄啊，老兄救我呀！老兄啊，你别演戏了，你呀！
说着往前跪爬了几步，到桌子这儿，把胡大人腿给抱住。
老兄啊，看在你我同为朝廷办事，你救我吧！
你是这事儿弄的？胡元慧根本就没想到这手是张口结舌，唰的脸就变了。
你胡说！我没胡说呀，向大人都跟我说了，你是朝廷派到金陵的坐探，你是总头啊，告诉我在警官劫要的时候你能给帮忙。老兄啊，救救我吧，我受牢了罪。老兄啊，
胡说八道！吴元慧飞起一脚把大麻子踢出去。正在这时，蒙德恩回来了。胡大人，刚才怎么回事？罪犯怎么管你叫老兄啊？这究竟为什么？
大人，他一派胡言，此人是属疯狗的，见什么人他咬什么人，这人安心不良，您不能听信他的话。
是吗？那我听你的。不听他的，听你的。胡元慧，我真没想到你闹了半天也是个反骨妖人。呵，你看他挺沉稳的啊，哈，好兄妹叫你划过去，来呀，压呀，冤枉了，冤枉，
冤枉啊！谁管你冤枉？
那么大官，说拿就给拿起去了，分心靠的，血肉模糊。
但是胡元慧啊，不愧是当大官的出身，
你叫怎么打也不承认，那还用问吗？什么滋味都尝到了，死去活来。
后来胡元慧嗓子都嘶哑了，纵声狂笑：“好啊，
这是我的报应啊！我这就是报应，你们随便吧。”
不化工，不化工，你过不去，屈打成招，化工就得承认了。
哎呀，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，这才结束。
蒙德恩开心，今儿抓条大鱼，收获太大了。
问张继庚还有没有？
再也没词儿了，我想不起来了，给我时间，我想想。
哦，好，压下。禀报东王九千岁，向那个杨秀清你倒问一问。杨秀清听完了禀报之后也是一愣，胡元慧也是反骨妖人，
千真万确，
证据确凿。另外他自己都化了工，他承认了。
是吗？好了，
这案子现在基本就算告一段落了。
嗯，
朱笔提起来马上定罪。你别看张继增咬出那么些人来想要减轻罪名，哪有那事儿，把他定了个五马分尸，把胡元慧定得更厉害，明日点天灯，所有在朝的文武官员，所有百公衙的工匠，所有的老百姓都去观看。就在天王府前呢，那人那有几十万，呀啦嚓嚓。杨秀清来了兴趣，亲自担任监斩官，坐着大轿，前呼后拥，百官陪着他，到了天王府前的天台，大轿斩臣。下了轿，有人搀着他，顺着这红毡子台阶上了天台，上了大伞，下了宫位。杨秀清居高临下，往下看得非常清楚，一看见来的人特多，出动了几千名圣兵维持秩序。往后站着，往后站着，往后站着，往后站着，往后站着，这场子大开了。按现在钟表说，11点左右，用一辆车把大麻子给拉来了。大麻子打的已经走不了道了，爬都爬不动，就这么用一辆车拉到天台前。老百姓一看罪犯来了，就要把他五马分尸啊！有人看不清，就咬像肉球一样。有几个人啪在车上拽下扔地上去。现在他呀也是血肉模糊，睁一点小眼睛看着，虽然有躯壳，他的灵魂已经死去了。到了这份儿，也不知道想什么，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。但是呢，他总觉着快点死，我算到头了。就盼着死，你不借这个罪儿遭不了。把他扔进去之后，掌刑人就在眼前。